急速增长的信心，干坚信。第四章，什么是心理相信？罗马书十章十节，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在前面一章确立了一些事实，现在再总结一下。神在他的话语里提到的心，并不是指人体器官，就是蹦出血液输送全身维持我们生命的心脏。神提到的心指的是人的灵，这是人存在的根本。我永远忘不了我年轻时曾听到的一个人的讲话，他称之为讲道，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篇知识性的演讲，那不是讲道，因为它不合乎新约，不合乎神的话语。他所谓的讲道，就是在取笑我们这些相信发自内心的古旧救恩的人。他从字面上使用心脏这个词，说一个人的心如果改变了，那他的心脏就有麻烦了，他就会死掉的。这位讲员认为人只有魂和身体，然而人不仅仅有魂和身体，他是个灵，他有魂和身体，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已经知道人的灵和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思想是魂的部分特质。你们若说方言，就很容易认出你的灵，因为方言是从你心里，或者说是从你灵里发出来的。现在你可以看出，心里相信神，就是你的灵相信神，你里面的人相信神。在前一章中，我们提到了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知道神对人的灵的定义。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应往钦定本旨意。四节，只要那不能朽坏的心里隐藏的人以温柔安静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应往钦定本旨意。二十二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心里隐藏的人是指人的灵，是真正的人。这个真正的人，隐藏的人，内在的人，就是人的灵。人是一个灵，他有魂，住在身体里。我们的灵与属灵领域联络，我们的魂与智力和情感领域联络，我们的身体与物质领域联络。我们无法用头脑与神接触，也无法以身体与神接触，我们只有用我们的灵与神交流。神透过你的灵与你交流，你听到人们传讲神的话语，你用耳朵来听，用头脑来思考，但最终当你从灵里领受神的话，才能对你产生影响。你还记得神的话是如何感动你内心，感动你的灵，使你重生的吗？是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向你的心或你的灵说话的。知道了神是借着我们的灵与我们联络，我们就更容易领会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另有版本译为，自然人或自然思想无法理解神的事。神的道出于神的灵，是属血气的人看为愚拙的。你无法用头脑领悟圣经，要用你的灵去领悟，要透过你的心，你才能明白圣经。圣经的某些章节你可能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却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然而有一天你突然就领悟了，你会说，哦，我怎么以前一直都没明白？你现在明白了，因为你现在心里领悟了。你必须在你心里领受神话语的启示，因此我们必须依赖圣灵将神的话语开启给我们。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 到二十四节，英王钦定本旨意。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二十四节，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只要相信将他们领受过来，就必得着。有大约16个月的时间，我被禁锢在病床上，我一直想要弄明白，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只要相信将他们领受过来，就必得着。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开始，魔鬼对我说，别把这句话当真，那不是求实际的、物质的、身体上的需要，比如医治。我当时一心求医治，它是指属灵的追求。糟糕的是，我居然信了魔鬼说的话。事实上，如果马可福音11章24节的话不算数，那耶稣就在撒谎了。只是我当时不懂。但我决定去问问我的牧师，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外婆联系了牧师，她说她第二天没有时间，但后天可以来。她还问几点来合适，我外婆说，她早上状况最好，如果8:30来是最好的。过了10点，她就昏昏沉沉的，我就不知道她那时还能否听明白你的话。牧师说好来探访，但感谢神，他没有来。那个时候，我难过的哭了，因为我非常相信我的牧师，我确信他一定知道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当我后来得了医治回到教会，我才知道他对这节经文的看法。他说，这可怜的孩子在床上躺得太久了，脑子一定出问题了。照牧师的说法，我真应该让脑子再多出些问题，因为我的脑子一出问题，我全身麻痹就被医治了，心脏病也好了，我就从床上起来了。他没有来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时候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对的。我的外婆穿过整个小镇去请他们宗派的一位牧师来，他说他会来，但感谢神，他也一直没来。我又一次哭了。但现在我确信是神拦阻了他们来看我，因为那时我会相信他们对经文的解释。最后，我的姨妈，她是另一宗派的，说她的牧师会来看我。我不太相信她会来，但有一天，她真的来了。当她进到我的房间，我的心欢喜跳跃，因为医生只允许一个人留在我的房间，他就一个人进来了。我当时的视力只能看到我鼻子前几英寸的地方，但我能够听见他进来了。突然，他向我俯下身来，我一下看见他的脸。他握住我的手，我艰难地想发出声音，但我的喉咙已经局部麻痹了，舌头也不好使。我试图让他把新约圣经拿过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1章24节，然后告诉我这句经文所说的指的是不是他的意思。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你要去问问别人，耶稣所说的是不是就是他的意思？我挣扎着想把话说出来，如果他能再多待一会儿，我还是能说出来的。但我还在努力张口发声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手背，用那牧师的职业声调说，就忍耐一下吧，我的孩子，用不了几天，这一切就都结束了。房间里很暗，他把我的手放回到我的胸前，转身出去了。我连一句清楚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他已经掐灭了我唯一的希望，就像房间里的灯光熄灭了。通常我的听力不太好，但那一天魔鬼让我听得特别清楚。牧师离开我走进隔壁的房间，我的家人围着他，我听到他祷告说，天父， 求你安慰这个孩子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就要失去他们的外孙了。那一刻，有些东西从我心底升腾起来，只是我不能大声喊出来。就像犯错被老师罚站在教室角落的那个小男孩，他心里说，我虽然人站在外面，但在我心里我是坐着的。我实际上心里在呐喊，我还没有死。这位牧师继续祷告说，天父，请保守这位亲爱的母亲，请预备他的心接受马上要临到他的黑暗时刻。我再一次在心里呐喊，我还没有死。他走了，我所有的支撑都倒塌了，所有的亮光都熄灭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没有再摸过圣经。当我最终拿起圣经，翻到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把这节经文所说的当作是真实的，如果你没有说谎，我就要从床上起来。如果我不能从床上起来，那就是因为神的儿子说谎了，那样我就叫人把新约扔掉。但这时距我从床上起来还有11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我一直思想这些经文，默想祷告，然后看看神是不是已经医治我了。我摸摸我的胳膊和腿，发现我没有好，我还是瘫的。读圣经需要灵里的开启，因为圣经是从圣灵而来，是古时圣徒受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在1934年8月第二个周二早上8:30，当我默想那节经文，我才最终明白他在说什么。亮光进来了，就好像有人在我里面点燃了一盏灯。我一次又一次给人们重复讲解这节经文的意思，但人若不是从灵里看见，是无法真正领悟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向人们重复解释这节经文，不断地分享，帮助更多的人逐渐领悟。当他们真正领悟这节经文的刹那，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们的眼睛一下就亮了。没有被开启的人只是坐在那里瞪着我，但一直有越来越多的人领悟这节经文。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正是这节经文所指的意思。你们祷告的时候，指的正是你祷告的那一刻。只要相信将他们领受过来，就必得着。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就是在你得到之前，你要先相信你已经得到了。当我领悟了这一点，我立刻说，好吧，主，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相信当我还两眼望天躺在这病床上的时候，这瘫痪已医好了。请注意，我说的是已医好了，而不是将要得医治。很多人会说，我相信神会医治我的，但这种相信不是新约圣经中的相信。我清楚这一点，因为我躺在床上一年，相信神会医治我，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注意经文说的是，只要相信将他们领受过来，就必得着。你先相信，然后才得着。有人可能会说，我理解不了这点，你不能用你的头脑去理解。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圣经出自神的灵，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你要用你的灵去领悟经文。从我领悟这节经文的那一刻，我就开始行出神的话语。总有你行出神话语的某种方式。那时我唯一能行出神话语的方式，就是为着神的话语而举手赞美神。我说，感谢神，我信，我相信我的瘫痪得医治，我相信我的身体安好。只要首先相信将他们你祈求的领受过来，就必得着你祈求的。可 十一章二十四节。扩大版圣经读作：因此我告诉你，无论你在祷告中祈求什么，相信、信赖并确信他被赐给你了，你就会得着。你什么时候得着的？在你信赖并确信神赐给了你的时候。太多的人都是要先得着，然后他们才相信他们得到了。但耶稣说，你要先相信你得着了，然后你才会得着。你要心里相信，心里相信就是用你的灵来相信。怎么可能我们的头脑不能获得信心，倒是我们的灵获得信心了呢？答案是通过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在这里谈论的是属灵的食物，他用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词语来表达一个属灵的思想。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灵里就充满了信心的确据。神的话语就是心灵的食物，是信心的食物。神的话语可以喂养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强壮，充满平安和确据。心里相信是指你的信心不是基于你的身体或感官可能告诉你的。身体即外在的人相信他眼睛所见、耳朵所闻或身体的感受，然而你的灵或你的心却相信神的话语，而置眼见、耳闻或感觉于不顾。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很多人一次又一次来让我祷告，我这里不是说你不可以再一次要求祷告，我指的是那些反反复复来的人。那些反复来没有得医治的人，他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他们有的是天然人的信心。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痊愈或有痊愈的迹象，他们就是不信。心里的信心是首先相信神的话语，然后得医治的证据就在身体上自然显现出来。全心相信就是用你的灵相信，全心相信不依赖于你的头脑和你的身体感觉。箴言三章五节说，你要全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英王钦定本直译。很多人操练这节经文，但他们弄反了，他们完全依靠他们的聪明而不依靠自己的心。这箴言第三章接下来两节经文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箴三章六到七节。换句话说，不要凭着天然人的知识自以为有智慧，那会让你偏离神的话语而行。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可以找到这节经文的对偶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意念，英王钦定本直译，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灵后十章四到五节。我得了医治，一能下地行走，就马上回到了我的高中学校。我站起来有六尺多高，体重只有八十斤，他们都叫我行走的骨架子。有一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觉得有必要来上学吗？你知道那些女老师都很担心你，怕你哪天在教室倒下死了。他们打电话问罗伯逊医生，他回答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我也给罗伯逊医生打了电话，他说你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走两里路来学校还要爬楼。他说你能从病床上起来纯粹是靠个人的意志力，他估计你活不过九十天。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还来上学是明智的吗？先生，我回答说，我从病床上起来不是靠意志力， 而是靠信心。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曾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只要相信将他们领受过来，就必得着。我相信我已经领受了我心脏和肢体的医治，我不是靠意志力行走，我是靠信心而行。这个人开始哭泣，他说，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绝不拦阻你，虽然我还不太明白你说的，但你愿意来上学，你就来吧，我去和那些老师说。我相信我得到了我祈求的，我告诉他说，我相信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孩子，我绝不会拦阻你的，他继续说道，我给你妈妈打电话，让她带你回去，她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她说，你起来行走不是靠意志力，乃是靠信心，你的信心会撑得住。一定会的，先生，我说。但是他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正中了敌人的下怀，他确实在我的路上设置了些障碍。他说，我会告诉你的老师们，任何时候你只要想要到教室外面吸一点新鲜空气，你就可以出去。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你不用和谁打招呼就可以回去，我批准你，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是的，他让失败变得容易，但如果我缺一节课，或者有一次我不去爬楼梯，我就承认自己失败了，所以我一节课都没缺。尽管我那时很虚弱，到下午一节课接着一节课的时候就更虚弱了，就更容易承认失败了。我可以告诉你，魔鬼是很精于算计的。当夜晚来临，我内心的挣扎最为强烈。每当我一上床，魔鬼就来对我说，喂，小子，你只剩下几天几天了，别忘了，罗伯逊医生说，你活不过90天。每天晚上，他都算好了来告诉我，我还剩下几天的活头。在夜晚，我会有时一连几个小时挣扎着，想赶走那些不好的意念，但这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感谢主，可以做到这点，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意念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章5节，英王钦定本之意，这就是说，要将所有的想法夺回，让他们与神的话语一致，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基督。所以我就开始照着神的话语所说的去思想。魔鬼先生，我会这样说，我非常感谢罗伯逊医生，我对他的感谢超过对其他5个医生。有一天，他坐在我的床边，把实情告诉了我。他说，现在任何医生都已无回天之力，除非神的大能介入，我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然而，不在于神的大能介入，而是我要信靠神。我很感谢罗伯逊医生，他总是随叫随到，从不收我们一分钱，但我不会按他所说的去做，我要行在神话语的光中。圣经说，神听了我的祷告，我得医治了。神的话语说我得了医治，我相信神的话语。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你想靠信心而行，神的话语要高于一切的一切。神的话语高于知识，高于你的知识，高于任何人的知识。当你全心信靠神，平安就会进入你的心。因为圣经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4章3节。我们一旦领悟神的话，我们就在神的话语上持定神。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4章19节。我们灵里就是知道，我们一切所需都将得到充足的供应，我们不担忧，也没有挂虑。如果我们仍然忧虑，我们就没有相信。当我们读神的话语， 我们的心就得刚强。我们越是默想神的话，就得到更深的确信。我们灵里的确信不信赖任何人的理性推导和人的知识。我们所信的可能与理性推导是矛盾的，甚至与现实的证据相反。人心里相信，就意味着单单信靠神的话，不去看你的身体状况。有一天晚上，我从教会出来，我没有一级一级下台阶，而是一下蹦到院子里。我的脚落在一个坑洼处，一下崴了脚倒在地上。我眼看着我的脚踝嗖嗖地肿起来，看样子可能骨折了。我疼得不能着地，就垫着脚一颠一颠地回牧师馆。我到家后回答妻子问询的时候，看到我的脚踝全肿了，那样子很可怕。这时候我开始回想神的话语，我求神注意这个事实，我凭眼见和感觉知道我的脚可能骨折了，我清楚地感觉疼痛和抽搐，然后我让神也让魔鬼注意这个事实。神的话说，我已经得了医治。很多没有行在灵里面，而是行在血气中的人，甚至一些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有时也会认为，你这样想真是奇怪。那他们也只能觉得奇怪了。第二天，我驱车到100公里以外服侍，神医治了我。有一个牧师的见证，先是有好几个人告诉我，后来我又听到他本人讲给我。这位牧师有一次在青年营打棒球时滑进了三垒，摔断了脚踝，骨头茬都从皮肤里露出来。当有些人正忙着要把他送到镇上的诊所时，有一位牧师来问他，你是想去看医生还是让神医治你？受伤的牧师说，他要得神的医治。这位牧师说，好，你会得医治的，我从五旬节运动一开始就在其中。然后他告诉受伤的牧师，他见过骨折得医治。年长的牧师在第三垒受伤的牧师身旁坐了有40分钟，一直和他说话，分散他对受伤脚踝的注意力。最后这位牧师让他站起来，然而他的伤脚一着地，他就疼昏了，摔倒在地上。那位辅导他的年长牧师努力让他苏醒过来，又和他说了40分钟话，帮助他用没有受伤的脚站起来。然而当他把重心移到那只伤脚上的时候，又疼得昏过去了。当他苏醒过来，年长的牧师对他说，我们可能什么地方没有做对。他就求问神，主啊，是哪里出错了？然后他就恍然大悟说，现在我明白了，孩子，你这次站起来不要用好脚，要用那只受伤的脚。当年轻牧师这样做，瞬间他就得了医治，他的脚一点儿都不疼了。心里相信，不依赖于任何你的感性知识。莉莉安·B·约曼博士懂得什么是信心，在他的一本书里，那也是你能读到的最好的医治书籍之一。他说，神喜悦他的孩子走出疼痛的无底洞，不靠任何东西垫脚，单单踏在神的话语上。他又说，检查身体，看神是不是在医治你，这是罪。约曼博士是一个医生，他曾被神医治，从对毒品的绝对依赖中得到释放。此后他奉献余生，传扬和教导神医治的真理。有一位牧师曾在神学院上过他的课，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约曼博士在课堂上有为学生祷告的习惯，在他的课上也有医治的服侍。有一次他站起来请他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他问道。我希望你为我的感冒祷告，他回答。你的感冒？如果这是你的感冒，祷告是没有用的。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感冒，你就不会得医治的。如果你想从魔鬼的感冒中得释放，那我们就来祷告。哦，我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他回答说，要把你的意思说出来。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 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